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神的帐幕生命之道，我是袁全荣，新年快乐。今天我是在耶路撒冷与弟兄姊妹分享信息。我在这里的原因是我们在春节2月10号到19号有10天的以色列约旦筵席之旅，我早几天来到以色列，先去有点预备啊，再有几天就有50多位的弟兄姊妹从不同的教会来这里啊，一起去应许之地去啊，经历主所经历的，去走主所走过的道路，去享受这迦南美地，去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所以这几周我们会在圣地，会在应许之地与弟兄姊妹交通，所以弟兄姊妹千万要记得下周我们会有希望会有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如果主有愿意，我们下周就会有这个特别的安排，愿意弟兄现在先买一个关子鼓励弟兄姊妹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我要跟今天我想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什么信息呢？因为我昨天刚刚才到了耶路撒冷，其实这个播客我是尽量的是能够每个周五能够发出来，因为时差的关系，还有刚刚到了以色列我昨天没时间抽空出来录音。今天这里已经是星期六在中国已经是周六的下午了。那我既然在以色列，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以色列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的新闻可能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很关注的话不一定会知道，所以我就在趁着这个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以色列这块土地的拥有权，以色列这块土地的拥有权。在这个今年1月1号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美国和以色列在2019年的1月1号同时推出联合国的 UNESCO。 UNESCO 就是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在中文就是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或者说教科文组织为什么以色列跟美国要推出联合国的 UNESCO 呢，教科文组织呢其实这个在2017年10月美国已经宣布要推出了，那就紧接着美国宣布要推出 UNESCO, 以色列也宣布要跟美国一起的推出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教科文组织。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这个 UNESCO 其实是在二战之后1945年如果没记错是联合国这个创办的这个组织，为了是要保存人类在世界各地所留下来的这些的遗产那在1949年以色列立国之后也加入了 UNESCO 这个组织。那么这个组织其实美国是主要当年是美国是主要的成立的成员之一在这以色列现在有九个 UNESCO 的世界的遗产包括马萨达每一个来到以色列的游客都应该去都会去的地方可是里面却不包括耶路撒冷，很奇妙耶路撒冷应该是全世界最独特最有意义的一个城市，因为它在世界三个宗教基督教回教还有犹太教都认为是一个圣地的一个地方在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的圣经里面大部分的 所发生的记载，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大部分都发生在以色列，有好多的章经文是好多的经节啊，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特别是基督徒，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主耶稣啊钉十字架的地方，这个也是主耶稣复活的地方，这个也是主耶稣升天的地点啊，所以对我们特别是啊这个地方非特别有意义。那么为什么这个一个对于这么多种族这么多不同宗教背景的人，这么重要的地点，却不是一个 UNESCO 的一个所认可的一个世界遗产呢？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UNESCO 不认同或者说联合国不认同耶路撒冷是属于以色列的那么这个是其实就是为什么以色列要退出 UNESCO 的原因。他推特的原因呢，是因为联合国他们要，就是特别是 UNESCO 这个组织要改变历史他们的计划是要消灭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历史的经历这个是这里有句话我引用，是以色列的在对于联合国的外交官 Danny Denton 他说UNESCO是一个组织，它不断的改写历史包括要消灭除去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关系这个是UNESCO 背后的，他们有这个一个计划在里面在 UNESCO 的文件里面，当他们提到这块巴勒斯坦这块地的时候，他们是说是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人的地其实这个是不是对的呢我跟很多朋友亲戚说到我们家回去耶路撒冷，他们就会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很多时候都会得到一个概念，说很许多人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是巴勒斯坦人的，是以色列人在二战之后占领了巴勒斯坦人的地方这个是一个普遍世界上有许多人的一个不正确错误的概念。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其实以色列这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耶路撒冷是神赐给以色列一个建造圣殿敬拜耶和华神的地方这个是圣经里很清楚的记载。那么其实巴勒斯坦人是什么回事呢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巴勒斯坦人其实在近来的100年才有出现的，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其实是指的一块地，不是指这一个人族巴勒斯坦这个名称是罗马帝国在犹太人第二次大背叛就是之后135年有一次第二次了，就之后70年有一次，之后130多年又有第二次犹太人要反对罗马帝国。那么当这件事发生之后，罗马帝国解决了犹太人的这个大背叛之后他们就把迦南这块地，以色列这块地改名成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其实是根据就是在这个圣经旧约里面的腓力斯人所取的一个名字。为什么罗马人要这样子做呢？他们有一个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减低，然后最终要除去犹太人，以色列人和迦南地和这应许之地之间的关系，他们要除灭以色列人，这块地是和以色列人的关系这个是罗马人在主后135年 的背后的一个阴谋啊。这所以巴勒斯坦这块地，这个名字是这样子出来的。其实这个地啊，之后用有许多的啊，这个历史很长啊，今天不说，就是有许多的回教徒啊，然后又有这个十字军啊等等啊，去统领占领这个地方。不过这到了在18、19世纪啊，有一些西方的一些基督徒啊，或者一些来这里探险的一些探险家作家，来到这块土地。当他们看见这块土地的时候，他们的形容词是这里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啊，是一个没有什么人居住的地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啊，有很多人错误的观念，现在以为这块地有几百年是所谓的巴勒斯坦人所居住，这个其实是不正确的啊。其实在为什么会有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概念出现，其实是因为主要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在20世纪的时候开始要西安运动，开始要从各世界各地回到这应许之地立国的时候，他们开始慢慢有了在这块地把这块地重新的建造他们的家园，建造这些这个种种的基础的设施都开始有了比较好的这些设施的时候那些在这里附近的这些亚拉伯人就是比如说是约旦或者黎巴嫩或者叙利亚还有埃及的亚拉伯的这些亚拉伯人回教徒，他们也开始要搬到了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看见这个地方开始有了也可以有好处，可以让人居住也。所以巴勒斯坦人才慢慢这样子有了这个称呼特别是以色列立国之后这个回教徒就更常用了巴勒斯坦人这样子的称呼为了是要表示这块地巴勒斯坦这块地是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今天我其实跟弟兄姊妹要分享的就是从圣经的角度去看这块地是属于谁的这个是我今天想跟弟兄姊妹的分享那么我们首先看这个西伯伦其实为什么美国跟以色列在2017年10月就宣布要退出 UNESCO 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一个导火线就是这个UNESCO 在他们所出的文件当中，他们承认这个西伯伦是属于巴勒斯坦人的，西伯伦是属于Palestinian Authority 巴勒斯坦人，所以这个是最终美国跟以色列觉得他们不再能够接受联合国这样子这个消灭这个历史改变历史的这个做法这个排油的这个运动所以他们就退出了这个两个国家，美国跟以色列就决定要退出 UNESCO。 好，那么究竟西伯伦是属于谁的呢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西伯伦在创世纪里面出现亚伯拉罕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他用了400舍克勒向赫人以佛伦买了西伯伦这块土地，来为他的妻子撒来作为安息之处。这个记载是在创世纪的23章创世纪23章里记载到撒拉他127岁他就死了。那么他是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这个就是西伯伦，所以撒来死在基列亚巴西伯伦，亚伯拉为他哀哭。亚伯拉罕在那地的门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佛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 我就把田嫁给你，求你收下，我在这里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客勒的银子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16节，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客勒给了以弗伦。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施为的数目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脱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地和田间的洞就接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墓地。之后圣经记载亚伯拉罕死了之后也被埋葬在麦比拉，之后他的孩子以撒、利百加还有以色列就是雅各还有利亚都是埋葬在希伯伦。所以希伯伦这块地是亚伯拉罕用了400舍客勒银子买下来的，这一块地是属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属于以色列的。所以这里圣经很清楚的知道告诉我们，这个是属于以色列的一块地希伯伦，可是联合国确切的不是，这个是属于所谓的巴勒斯坦人。而其实这种人巴勒斯坦人他们其实就是在附近的这些国家约旦黎巴嫩亚拉伯这些的这些亚拉伯人他们来到这块巴勒斯坦这块地在近100年来他们尝试要在这里生活，而有的一个新的一个名字。可是在有几千年人类的历史，在圣经里面其实没有巴勒斯坦人这个概念，那是没有这个巴勒斯坦人。他们基本上是跟约旦人这种是一样的民族，不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民族。而且他们在圣经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他们也从来没有过有巴勒斯坦国这个说法。好，那么第二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以色列正在稍微向南的希伯伦。所以今天呢希伯伦是属于巴勒斯坦的希伯伦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应该如果来以色列去考察去观光去学习希伯伦是一个很好去的地方。可是现今去希伯伦却不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因为这个受到了许多限制好，因为比如说如果你的岛是犹太人他们就不能去了所以如果是导游是犹太人那么这些地方巴勒斯坦人的地方都不能去。好，那么第二点我现在要说的第二点就是在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山。圣殿山是属于谁的呢？是属于以色列人的还是属于回教徒的呢？或者是巴勒斯坦人的呢？那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圣殿山上有第以色列人所建造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的圣殿。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第二次的圣殿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从被掳归回之后重新建造的圣殿这个圣殿之后被希律扩大。所以第一次跟第二次的圣殿都是在圣殿山上，这个是圣经里清清楚的记载。这一块地是属于以色列的，是神所赐给以色列的。那 究竟这个块地什么时候落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呢？哈，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24章。当我们读撒母耳记下24章，就是撒母耳记下结束的时候，那是大卫晚年了，他犯了一次错他那时候因为这个骄傲他就数点百姓。那么在数点百姓之后，他就知错了，他就他就要去买一块土地来敬拜神。那么他就到了这个一个耶布斯人的禾场。这个禾场他那个时候那个耶布斯人他的名叫亚劳纳，亚劳纳，这个是撒母耳记24章的22节。他跟亚劳纳说他要想把这块田地和他的牛买下来，他要在这里献祭所以亚劳纳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血用什么就去拿去献祭，看啊，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也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做柴烧柴的。王啊，这一切我亚劳纳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王对亚劳纳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钱向你买，我也不肯用白得之地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了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禾地和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瘟疫在以色列中就停止了。所以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大卫王，以色列的王，第二个王，他用了50舍克勒的银子，从耶布斯人的手中亚劳纳，把圣殿上这块地，以前是一个禾场，买了下来。之后他的儿子建造圣殿，所罗门建造了圣殿这里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是以色列的王大卫王把这个金用这个厄古斯舍克勒买下来。第三个地点就是葛兰高地。葛兰高地在 UNESCO 的文件里面有一个文件叫 Decision 29，里面提到葛兰高地是属于叙利亚的那么今天葛兰高地其实是以色列的领土的一部分，在以色列人这块地加利利湖的东北边可是 UNESCO 却说这个是叙利亚的领土。那么究竟根据圣经这个葛兰高地是属于谁的呢？那等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就应该有印象，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要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有两个半支派是留在有约旦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然后他上面住了加德，然后在北方就住了曼纳西的半个支派。所以这里圣经记载在民数记的下半段，还有生命记的上半段，生命记第3章他这里记载到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二王的国，我给了曼纳西半支派。亚尔戈伯全地乃是巴山全地，这叫做利法林之地。神说他把巴山全地、亚尔戈伯这块地，这块地就是约旦河东北边的葛兰高地，这一块地神说我给了马拿西的半个支派。所以圣经里清楚的记载这块地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是属于马拿西支派的。好，这个是关于以色列的领土的问题，究竟以色列这块地或者说所谓的巴勒斯坦这块地其实巴勒斯坦这个名称在圣经里是没有的，是刚才开始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是罗马在1935年之后起的名字，为的是要除去以色列人和以色列这块地，就是迦南这块地这个应许之地之间的他们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很清楚的，刚才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了，不管是希伯伦，是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山，还是葛兰高地，都是属于以色列的。这个三个地方却是现今 联合国觉得这些都是属于回教徒的，都是属于阿拉伯人的，所以这个原因导致美国和以色列本身他们决定要退出联合国的 UNESCO 这个组织。所以今年2019年1月1号正式实行，所以今年开始以色列和美国就不属于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了。好了，那结束之前我还要分享一个信息，就是最近有一个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可能弟兄姐妹也不会如果没有留意关于以色列的新闻也不会听到这个新闻。这个新闻就是在除了大家都知道奥林匹克运动会除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有一些残障人士的运动会有一个运动有残障人士的游泳的运动这个是两年一次国际性的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呢其实是在这个比赛是在原本是决定2019年今年在马来西亚的东马举行，可是马来西亚他们的领袖他这个政府却出了一个规条，他们说以色列人犹太人不能参加这个比赛，他说犹太人不能参加这个比赛。哇，这个是什么概念？这个其实是非常一个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大的逼迫，是一个被回报你觉得你想想，如果有一个运动比赛，他说中国人不能参加，为什么？因为你是中国人因为你是中国人，你持着中国的护照，你不能参加，这样子是什么一个情况？你会觉得你被羞辱，你被侮辱所以这个事情刚刚发生这两个月以内发生的事那么不过神在这里显出他的公义，在这个残障人士的这个举办单位，他们经过了这个来来回回的这些这个关于这个事情这一些的证词之后，他们就把马来西亚举办这个残障人士游泳运动这个举办权拿掉了，所以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一个国家举办。原本是今年应该是九月十月左右在东马马来西亚东马举办，现在因为他们他们不愿意不允许犹太人参加，所以他们失去了这个举办权。那么为什么马来西亚会这样子做呢其实因为马来西亚和许多的大概有15个国家，这些回教的国家，他们不认同以色列是一个国家，他们不认同以色列是一个他们的存在所以因为他们觉得迦南美地这块地其实是属于巴勒斯坦人的，是属于回教的这个是后面的原因好，那么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些新闻有对于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有什么帮助呢？对于我们基督徒好像也不是很有直接的关系，可能大家会这样子想那我的这个我在这个圣徒学习这个学习里面，我其实就是就借用保罗的腓立比书一章的话，就是愿意我们你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有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喜爱那美好的事，做个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不单是要爱神爱人，我们还要对于在神的国度里发生的事，在这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我们要有认识，要知道那当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关门在读圣经，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什么事，这对于我们的信仰，对于我们所要传福音的这个世界正在走向什么的趋向，好让我们能够更有效的 传福音，那好让我们祷告的方向更做准确，我们知道在哪一个方向祷告，好让我们也知道圣经里所记载的事情，其实如果你放眼看世界，放眼看这个世界的新闻，你就会知道其实是真真实实的，是圣经的记载都是实际的发生在一个地点一个时间里面，圣经里是真真实实的历史，是确实的这个是我们要，我们如果我们要持守的，如果圣经所记载的事情不是一个确实真实发生的历史，那么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说的神对人的救赎就不是真实的。如果圣经里记载的连在人物跟地点都不是真实的话，那么他所记载的属灵的义和神对的性情和神对人的救赎的计划就不能真实了，就不可能是真实了。所以圣经的历史的真实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个联合国会这样子敌对以色列呢？在根基里面，其实我们看见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就是这个世界撒旦要用这个世界要否认神的话，他要否认神在圣经里记载，神把曾经把迦南美地以色列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这个历史联合国要把这个历史，他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历史，他要把这个历史除去灭掉这个不单只是关乎以色列人，不单只是关乎中国人对不起以色列国，这个更关乎基督徒的信仰。因为如果以色列族以色列人他们在圣经里神借着圣灵借着以色列的这些先知所记载的历史不是真实的话，那么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是真实的吗？这个是会有许多人会有一个将会发出这样子的疑问。我们这个是一个背后一个属灵的征战，虽然在面前好像是一个真挚的一些事情，可是背后确实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属灵的征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希望这样子的分享对大家对于以色列这个国家，对于现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你们有多一点的了解。好，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今天是应该是春节的好像是初四是初五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有喜乐有平安可以在基督里多多的长进，对于神的话多多的阅读，多多的追求也请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我们的信息这个播客对你有帮助，请你在 iTunes 上苹果的这个 iTunes 平台上给我们一个好的点评，好的一个 review， 谢谢大家下周这几周我们都会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或者其他的地方跟弟兄姊妹分享信息，请弟兄姊妹收听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同在，谢谢大家。